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任命祖皮书记为意大利主教团新任主席，并出席意大利主教团大会揭幕礼，与主教们倾谈。教宗为加拿大和美国密歇根州的自然灾难事件表示哀痛。教宗接见出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会议的人士，勉励他们建设关怀全球村，保护受造界。教宗方济各授权圣座丰盛部颁布法令，册封真福移民的使徒斯卡拉布尼主教荣列圣品。米兰总教区马丁内利主教将前往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旅行，他表示人类兄弟情谊文件是先知性的行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拣选了现年66岁的波罗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为意大利主教团新任主席。在教宗钦点前，意大利各地主教齐聚罗马，出席该国第76届主教团全体大会，选出3个人选来接替高龄80岁的主席巴塞蒂书记。5月24日上午，正是巴塞蒂书记宣布了教宗的最终选择，即呈给教宗的3个人选里得票数最高的祖皮书记。在场众人对此投以热烈的掌声。祖皮书记于2015年10月27日获教宗方济各任命为波罗尼亚总教区大家长。祖皮书记一直以马窦神父的名号为人们所熟知，他出生在罗马，在6个兄弟姊妹当中排行第5。马窦祖皮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发生于1973年，当时他在高中认识了日后成为欧洲议会议长的萨索利，并与圣埃智德团体创始人里卡尔迪建立了深厚且持久的关系。祖皮从那时起经常参加圣埃智德团体的活动，与该团体合作服务最弱小者。马窦祖皮22岁那年毕业于罗马智慧大学文学与哲学系，然后弃俗修道，并在宗座拉特朗大学接受培育。他于1981年5月9日进铎，在罗马堂区服务，在该教区担任多项职务。祖皮于2000年至2012年在圣埃智德团体负责教会事务，在此期间为圣埃智德团体而担任莫桑比克和平进程的调停人。2012年1月31日时任教宗本笃16世任命祖皮为罗马教区弗里主教，负责中区事务。同年4月14日祖皮经由时任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瓦利尼书记副手进牧主教。祖皮于2015年接任波罗尼亚总主教后，很快就广受该教区圣职人员的爱戴。他在波罗尼亚展现出对弱小者的牧灵热忱，关心失业者、病患，特别是移民。2017年10月1日，祖皮总主教在波罗尼亚接待前来牧灵访问的教宗方济各。2019年10月5日， 祖皮在枢密会议中被擢升为枢机，台伯河畔的圣埃智德堂成了他的领衔堂区。祖皮枢机也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圣座财产管理局的成员。祖皮枢机获任命为意大利主教团新任主席的消息一出，短短数小时内便收到了许多贺函。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和总理德拉吉分别向新任主席道贺，并向新任主席表示感谢。各政治党派人士、公教进行会和入望二十三世团体等天主教协会，以及意大利佛教联合会和罗马犹太教团体等其他宗教组织，都为祖皮枢机的新职务献上祝贺。教宗方济各于5月23日下午出席了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的意大利主教团第76届全体大会揭幕礼，并在此机会上与主教们进行了交谈。主教团随后四天的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将于27日结束。会议讨论的课题是聆听天主子民的讲述，首个分辨同道协行浮现出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圣座新闻室称，教宗与主教们交谈了约两个小时。加拿大东南部经受暴风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遭龙卷风打击，这两场自然灾难都造成了人命丧亡和物质上的严重损失。教宗方济各日前透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向两地的灾民表达他的祈祷和关怀。电报分别拍给加拿大主教团主席伯松主教和遭龙卷风袭击的盖洛德城的乌尔什主教。加拿大人口最稠密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这两个地区于5月21日周六下午连续两个小时遭暴风雨袭击，风速超过每小时130公里，造成至少8人死亡。教宗在应殿中为亡者也为所有因这场灾害的影响而受苦的人献上祈祷，并特别祝福不断提供必要援助的民政当局。密歇根州的盖罗德城的情况也很严重，几天前一场罕见的极强龙卷风震撼了这个只有4000多人的小团体，强风过境期间掀起了建筑物的屋顶，并击倒树木和电线设备，至少一人死亡，40多人受伤。教宗方济各也对这场灾难感到悲伤，并表示由衷关怀所有遭受这场自然灾难打击的人，为亡者、伤者、流离失所者和参与救援工作的人祈求上天的降福。需要增进照料的文化，它是和谐的文化，有助于知识之间的对话，并促进包容性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以整体生态为基石，重视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是教宗方济各5月21日在接见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时说的一番话。这次会议于5月19日和20日在罗马举行，主题为心系大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自然新文化。教宗首先指出，为保护共同家园应把持的方向，他说，为了推动切实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以创新的精神向新路程与人群及他们的环境更能融合、分享和直接连接的路程开放。通过这种方式，众人才能感觉参与到对教育契约的贡献，这是在培养成熟能克服分裂和对立的人。然而，如果没有得到一种教育进程的辅助和支持，任何措施都不会有效。这个进程应有助于照料和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教宗表示，我们众人都蒙召， 以我们的才能去建设关怀全球村，组成抵御各种歧视、暴力和渎职的人性关系网。在我们的这村庄里，教育成了兄弟友爱的传送者，以及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各宗教对话的缔造者。教宗强调，这需要在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受造界有一种温厚和耐心的兄弟情谊，因为生活和历史显示，如果没有另一个和其他的人，我们就无法成为自己，万物皆有关联。教宗最后感谢筹备这次会议的意大利宪兵队，表扬他们每日的勤奋工作，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教宗方济各5月21日授权圣座丰盛部颁布法令，确认因征服斯卡拉布里尼主教的代祷而显得奇迹，将被册封为圣人。在当天颁布的法令中，还批准册封慈友会征服科蒂美泽德终身修士为圣人，册封一位西班牙女平信徒为征服，同时承认了七位可敬者天主中仆的英勇圣德。真佛斯卡拉布里尼曾是意大利皮亚琴察的主教，加入传教会和加入传教女修会的创会人，这两个传教修会的特殊神恩是为移民服务。真佛科蒂美泽德是慈友会终身修士，19世纪后期随全家从意大利移居阿根廷，后入慈幼会成为终身修士，一生为病患服务。当天颁布法令确认的新征服是西班牙女平信徒巴雷切古伦以及七位可敬者。保禄马丁内利主教将于6月底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旅行，他卸下了原本在米兰总教区的职务，好能逐渐融入新的现实。马丁内利主教在就职前向本新闻网谈论了他的新职务。马丁内利主教表示，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是个相当复杂、非常多元的现实，但它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潜力无穷，十分美好且意义重大。这个宗座代牧区完全由移民信徒所组成，他们是为了工作而来。当地的教会使命是要为这些移民和他们的信仰提供服务，这当然不容易，但有努力的机会。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每天都要与伊斯兰教打交道，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可谓是万民的教会。马丁内利主教解释道，这是因为不仅信友们来自多个国家、不同文化，就连斯铎本身也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针对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言，必须考虑到内里恰好是教宗方济各3年前与阿兹哈尔大伊玛姆签署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地方。马丁内利主教说，因此我相信我们的任务多少也包括要守护这个先知性行动的记忆，他们所做的这个先知性行动现在当然更加重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向生命开放， 接纳天主恩赐的每一个孩子，教导他们活出天主对他们的旨意。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父母亲便开始了漫长的养儿育女的使命。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的环境，过去的世代以大家庭为主，数代同堂，亲戚住得近，常能互相照应，特别是在带孩子方面搭把手。然而现在有许多人要等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之后，才初次体尝到照顾新生儿的滋味，承担起这份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职责。现代的夫妻往往到了生小孩才发现，一般的工作都有职前训练，就连新买的手机也会附上使用说明。但是面对生儿育女这样责任重大、挑战性十足的工作，却是完全靠自己去摸索。如果说当父母是个职业，那么征才广告上面写着免经验、不必受训、直接上岗，这看起来还挺吓人的。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表示，孩子一来到夫妻中间，人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时候的新手父母就跟他们的新生儿一样，只能凭借着生物的求生本能、天生的好奇心和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来度过这个阶段。然后为人父母者会逐渐感到心虚，因为他们会发现关于如何跟孩子共同生活这件事，自己懂得实在是少之又少，要学习的地方真是数不胜数。事实上，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夫妻也不停地学习如何处理家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照顾别人等等。在遇到特别棘手的情况，父母亲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往的人生经验、高明的逻辑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都不怎么管用。为人父母的学习曲线很陡，而且往往是孩子年纪越大曲线越陡。不少父母亲会觉得这辈子恐怕再也没有气定神闲、从容应付的一天。如果把父母亲的亲职比拟成一份职业，那么他的工时不仅是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而且他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是18年起跳。工作表现不见得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因为他跟孩子的个人特质息息相关。再者，这份工作的成果攸关孩子的未来，所以很多父母亲会选择全力以赴，忙着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搞得自己精疲力尽，忘了要照顾自己。有些家长会认为，想要当一个优秀的父母，就应该完全牺牲自己的需要。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举办的一次教养学习班里，听到一名六岁的儿童的父亲站起来分享说，讨论父母亲的需要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你一旦开始为人父母，在往后的18年当中，你就得牺牲自己的需要。他的口气听起来严厉而坚定，但是培训师却替他和他的孩子感到难过。因为倘若父母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需要， 必定会使全家人付出很大的代价。父母亲必须体认到一件事实，就是自己的需求也很重要。父母亲的需求非常重要，而且父母必须先照顾自己，再照顾别人。举例来说，搭飞机时，空乘员会告诉家长，在飞机遇到紧急状况时，要先为自己戴上氧气罩，然后再帮孩子戴上。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父母亲如果连自己都无法呼吸，是帮不上孩子的忙的。在飞机以外的环境，情况也是一样，只是没那么明显。但是，无论在何种处境中，为人父母者一定必须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如果父母没有照顾好自己的需求，让自己处在最佳状态，那么即使他能帮助孩子生存，也无法拥有足够的活力来帮助孩子成长茁壮。再者，假若父母本身状态不好，也无法以身作则，教导孩子怎么照顾自己。而自我照顾是一个人独立自主的基本功课。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亲本身的需要的确很重要，而且目前大多数的社区不够重视这个议题，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关于这点，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建议，每个社区都设置一个地方，让养育幼儿的父母亲能定期前往充电、学习并成立团体。比方说，校园可以提供聚会场所，让附近的家庭在晚上或周末前往。孩子们从事各项活动，家长们分享心得，互相讨教，享受彼此的陪伴。家长也可以一起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练习合唱、学习烹饪或按摩舒缓身心等等。此外，社区的成员也可以更常聚在一起，讨论社区内的重要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每个家庭每对父母都能得到这样的协助，便能多多照顾自己的需求，有助于家庭的和谐共处，孩子的健全成长。很多父母亲之所以不太照顾自己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地方匮乏，需要外界协助。这里我们鼓励为人父母者想想自己的成长经历。你是否从小就被教导要放弃自己的需要，以符合你的父母、老师和雇主的标准和期望？这是一个常见却又令人感到遗憾的现象。从古至今，父母和老师往往会压抑婴幼儿的热情和需要，以便于孩子服从大人的管教，遵守大人所制定的规矩。很多成年人告诉非暴力沟通的咨询师，他们因为本身的需求长期受到忽视，现在感觉已经麻痹了。为数众多的人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他们要么彻底无视于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要么就是因为从前被人说过肉麻、软弱或黏人，所以极力避免提到感受和需要这样的字眼。咨询师期勉各位父母亲学习与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相连结，从而恢复活力和生气，更有效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天我们介绍了为人父母者自身需求的重要性。很多夫妻在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后，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自己和配偶人性上的脆弱和需要。这种做法其实损人又不利己，因为自身状态不好的父母亲无法树立榜样，让孩子看到什么叫做善度人生，奉行天主的旨意。相反的，家长如果懂得在孩子面前感性地聆听自己的内心，理性地分析自身的需要，而且能合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孩子必定能从中汲取经验，长大成人之后知道该如何过着符合人性的生活，聆听并回应天主对自己的召教。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父母亲善待自己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沉静中思考耶稣的生命，目的是使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择，选择效法基督。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